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同工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今天也是旧约神学的第九讲。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的一个重点，那就是五祭。祭就是献祭，祭物的祭。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呢，献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而在利未记里面呢，几乎用了非常重要的篇章来解释，来分析，也来教导有关于献祭这一回事情。那我们首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利未记里面啊，一到七章主要是谈论五种的祭，那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这个赎愆祭。那么这五个祭呢，其实是在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五祭，它也是整个的宗教信仰生活里面层层面面、方方面面都受它影响的。我们来思想这五祭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看一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燔祭、素祭、平安祭都是属于馨香的活祭。这前面这三个祭呢，就说明了上帝满意这些的祭物，把他的愤怒挽回了过来，就是说把上帝的那个怒气啊给拿回来。那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怒气不会消逝的，因为如果上帝的怒气消逝了，神就不会发怒了，神也不再发怒了。那圣经里面很少这样的表达，而是用这种挽回的，就是说神仍旧在生气，不过呢，因为神设立了这个所谓的解决罪的方法，因此当以色列人献这些祭的时候呢，燔祭、素祭跟平安祭的时候啊，上帝就说，好，我看到这三个的祭物，我想起我所说的话，我就把我的怒气给收了回来。所以上帝呢，自始至终呢，不会因为人的献祭赎罪而取消了他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表达了神对罪恶的那种的愤恨，他非得要去处理他不可。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之后呢，才真正的把神的愤怒给除去了。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的时候，神在基督里就不再把他的愤怒发在那些犯罪而接受他的救恩的那些人的身上。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三个祭的一些的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祭就是燔祭，所谓的燔祭就是一个早晚常献的祭，早上跟晚上都要献的一个祭，它表明了不断的救赎和贡献，就是献祭的献，它不断的供上或者说呈上一个祭物。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里面，这个燔祭呢是一个常常献的一个祭，早晚都献的一个祭，表明了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会有犯错得罪神的地方。而就在他犯错得罪神的时候呢，神却预备了这样的一个除罪或者说救赎的方法。因此呢，当每一天以色列人在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呢，正是表明了上帝的救赎没有终止， 没有停止过，而是继续不断的。这些的祭牲呢，基本上是全部都烧尽的，不论是牛或者羊，当它摆在祭坛上的时候呢，是全数给烧尽掉了。所以因此呢，当神要赦免人的罪的时候，也是完全赦免的。神不会说，好，你犯了罪，比如说你做了十件的错事，我就原谅你九件，剩下一件我就是不原谅你。那神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当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燔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起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的，因为他的救赎不断，他的赦免也是完全的。第二个祭就是素祭，这个素祭呢，就是不带血的祭物，他所献上的是不带血的祭物，那么他经常是跟其他的祭一同献上的。那么这个祭物呢，有一个意思，是表明一个人把自己和财物呢都献上给神，他也是指到神是独自成就救赎的那位神。那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思想，一个人献素祭的时候啊，他表明了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他应该有那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既然已经蒙了赦罪的恩典，那我不再是我自己个人，我也不再属于我自己所拥有的，我是属于上帝的，因此我应该把自己全部的奉献给上帝。那第三个祭呢，就是平安祭。平安祭除了这个脂油的部分要烧掉之外，就是所谓的肥油的部分要烧掉之外呢，大部分的这个祭肉，就是这个献上的这个祭牲的那个肉，可以由献祭者给吃掉，当然祭司也可以得到他最好的那个部分，那这是上帝规定的，凡是献平安祭的时候，最好的部分必须留给祭司。贫穷人、利未人呢，也可以分享平安祭的祭肉。那顾名思义，如果这是一个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常献的祭，这个祭也代表了神和人之间那种平安的关系。而这种平安的关系，不但是神和人之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所以这个祭物呢，是可以和这个祭司啊，或者说贫穷人呢、利未人都分享的一个祭，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刚才我们提的这三个祭呢，除了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之外，还有两个祭，那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赎罪祭呢，跟赎愆祭呢，这是属于赎罪的祭。我们先看赎罪祭，它是人为了所犯的罪呢，向上帝祈求恩典赦免的一个的祭物。真心悔改的人所献的赎罪祭呢，他的血就蒙上帝的悦纳。换句话说，一个人真的犯罪了，他真的需要献祭赎罪的时候，就必须献这个赎罪祭。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他们每一年都有一天称为大赎罪日，而就在这个大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必须献祭赎罪，特别是大祭司就在这一天呢，为全以色列民献上这个赎罪祭，为他们赎罪。另外一个祭呢，叫做赎愆祭。赎愆祭就是补赎所损害的人。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祭。这个祭呢，除了讨神的喜悦之外呢，也需要向得罪的人偿还你所损害的对方应得的利益，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了这五个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五个祭所涵盖的层面是非常的广，也非常的阔，也是建立以色列人的信仰很重要的五个祭。那他当然所表达的意义就不停留在祭物的本身，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去思考这个问题。
弟 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的来上课。那我们刚才稍微的介绍了以色列人的五祭，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祭物真的可以赎罪吗？杀了一头牛，杀了一头羊，这样子来献祭，真的可以赎罪吗？我们分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自然祭物本身呢，是不可赎罪的。这里所说的自然祭物呢，就是指牛、羊这类的牲畜。因为呢，如果说自然祭物可以赎罪的话，那么谁都可以杀一头牛、杀一头羊，或者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杀一头鸡、杀一头鸭，那我所犯的罪就完全的解决了。那实际上自然祭物是不能够赎罪的。那问题是在于每一个自然祭物的背后，神都有他的话语作为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权柄所在。因此我们的思想应该是这样子的，祭物的赎罪功效呢，是在神的话语之中。上帝命令人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人的罪和罪的责任。因此呢，祭物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才有效，这就是启示的课题了。那我们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发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以色列人之所以献祭赎罪，是因为他们听从了上帝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摩西吩咐他们要这样的赎罪，那他们就照着去做。那问题都不在于摩西的吩咐，也不在于这些牛羊真的可以赎罪。虽然我们都知道一头牛一头羊也绝对非常值钱，但是重要的是上帝说这个方法可以解决罪，所以整个赎罪的方法都是由上帝所定立的。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启示的课题，因为上帝要透过这个方法告诉人，你要赎罪，你要解决罪的问题呢，就是照我所说的话去做。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留心了，我再讲一次，上帝说你要解决罪的方法的话，那你就必须听着照着我所说的话去做。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的原则。所以如果上帝当时候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如果真的要赎罪，那如果当时候上帝说吩咐说你们不需要献牛不需要献羊，你就献地里的出产，献水果蔬菜就可以解决了吧，那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吩咐的话，那同样的这个方法也可以赎罪。但是那我说如果，那实际上上帝没有吩咐说用这样的方法来赎罪，他乃是吩咐说用牛和羊的血来赎罪。因此呢，用什么祭物来赎罪不是最重要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要认为说这样子就可以免去了祭物，不是。我乃是说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方法，神所着重的所看重的是他讲的话，他所吩咐的话，你们就照着去行。那这就是赎罪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启示的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有些的圣经学者他认为啊，其实从创世纪到最后的一卷启示录，整本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神说了一些话，神讲了一些的话，人听不听，人听从神的话就蒙福，人不听从的神的话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跟所犯的罪了。而神的话是有权柄的，有能力的，有功效的，这是圣经 所要让我们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课题。第三，神启示了以祭物赎罪的方法，但是真正完成赎罪的祭物呢，却不是这些人间的祭物，不是这些的自然祭物，而是来自天上的祭物。而这个天上的祭物呢，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身体。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如果这些的自然祭物都可以献祭赎罪的话，那就不需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在希伯来书呢，就非常清楚地解释这个道理，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地谈论这个问题。所以真正的祭物呢，是耶稣的身体。那这就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了这个课题，什么是真正的祭物。在旧约圣经里头啊，一切的祭物都是有效的，因为这是神所吩咐的，所以神吩咐他们，你们要把最好完整无缺无瑕疵的祭物献上。所以呢，我们说在旧约圣经里头啊，一切的祭物都是有效的，要不然呢，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就无法得到神的宽恕，他们就没有了那种被赦免的那种的平安跟喜乐。但是我们却在圣经里头啊，在旧约圣经里头看到他们都有这种罪得赦免的那种的经历。所以我们必须很肯定的相信，在旧约圣经里头一切的祭物都是有效。但是同样的，这些祭物如果能够完全除罪的话，人的罪就不是一个大问题了，因为一头羊一头牛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些的祭物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廉低贱的。虽然律法中要求一切的祭物都必须是上等的，但是相对于生命跟审判这一件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情来说，祭物本身就是非常便宜非常廉价的一种的代替物。所以按照新约圣经的解释，真正的祭物呢，就是主耶稣了。圣经本身否定了自然祭物可以完全赎罪的可能，然后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自然祭物的赎罪还是有功效的。那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自然祭物呢，是因为神说过要用这个方法，所以它才能够被用来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也提过，这些祭物本身其实真的是不能够赎罪的，一头羊一头牛不能够赎罪的。那在于设立这个方法的神亲自说，我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罪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要处理真正的祭物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里头来看这个问题。从这个真正的祭物，真正能够除罪的祭物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再重复我们刚才所提的，自然祭物牛羊本身是不可能赎罪的。然后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个自然祭物虽然不可能赎罪，但是他在上帝所定的法则里面，他的赎罪功效还是存在，还是有效的。然后圣经就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为真正的献祭赎罪呢，是需要靠神的安排，需要有那颗信心，相信神的安排跟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明白真正那个献祭赎罪的意义的时候呢，人的信跟神的话这两者就必须结合在一起。没有了神的话，一切的方法都不能够赎罪，因为是靠神所定立的。同样的，没有了人的信心、人的相信、人的接受，神定的任何方法也不能够帮助人去解决罪的问题。那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单单讨论牛羊自然祭物还是不 不能够帮助我们完全明白五祭的意义。所以五祭的真正的解答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刚才我们说过，五祭的真正的解答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把我们引进了这一讲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其实这也是整个旧约神学里面的一个焦点。我们研究旧约圣经，我们查考旧约圣经，或者说我们研究旧约神学，最后的那个的结论必须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要不然圣经就不是完整的了，我们也就不需要有新约的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一，那就是有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两个部分。所以查考完了旧约圣经呢，我们就必须回到新约圣经里头来，那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那我们既然说过五祭的解答是在主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必须从这个方向来思考五祭的那个真正的神学意义了。在希伯来书呢，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关于献祭赎罪的新约书卷的注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解答旧约圣经里面的礼仪，或者说旧约圣经里面的五祭的话，我们就非得要回到希伯来书不可。他解释了耶稣基督和旧约圣经里记载的礼仪和五祭之间的关系。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嘛，耶稣基督正是旧约圣经里面五祭预表的归一。那五祭所要讲明、所要指明的那个最后的真正的实体、真正的那个实现，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对于五祭的了解呢，是需要透过对希伯来书的研读来解答。五祭的基本意义是在于赎罪、恢复和好的关系，这是最主要的层次。主耶稣的生命正是五祭的最佳的解释，他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他的工作就是要叫人与神和好，他也叫神愿意赦免人的罪。因此我们对耶稣基督生命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要传福音，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同胞那个最主要的目的。回到希伯来书来看，希伯来书对于礼拜的条例的解释呢，是非常突出的。他指出了旧约圣经中的礼拜的条例和献祭的礼仪都是一个影子，都是一个影儿，不是实体。这一切的设立呢，是为了预备呢将要来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礼仪都不是完全的，也不是可以彻底解决赎罪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讲法不等于说这些的礼仪是无效的，不是，因为设立这些礼仪的是上帝。旧约圣经里的选民呢，都是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语吩咐来行事，这就足够了。他们同样的是经历了赦罪的恩典，只不过他们所经历的是以信心来接受这些礼仪所要带来的恩典。那这些礼仪不是一次过就完成的，它需要每一年都重复。主耶稣基督的献祭和赎罪呢，却是一次就成全的，不需要重复，而且是永远都是有效的。那他们的信心呢，是向前来看的， 因为当他们在献祭赎罪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还未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还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还没有流血赎罪。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的所有的人物，所有的选民，都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然后把自己交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因此呢，这些献祭的行动呢，是他们对神话语信靠相信接受的一个真实的表达。那我说的非常的仔细，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掌握，能够了解这个点，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当新约圣经重新来解释旧约的五祭的时候呢，它是为了要建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有机体的关系，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今天只不过是这两本的书卷，一本是利未记，一本是希伯来书，绝对不是的。在信仰上，这两卷的书卷呢，可以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基础，他们都超越了书卷的框架，他们不是停留在我们所说的白纸黑字的上面，不是的。所以我们了解五祭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停留在它已经被废除废去了的这个定位上。我们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或者说当希伯来书的作者重新解释主耶稣在世界上的工作的时候呢，他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以前的条例呢都因为主耶稣的成就的工作而被废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再需要再杀一头牛杀一头羊来献祭赎罪，不需要了，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工作。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样告诉我们，这些的礼拜的条仪虽然已经被废去了，但是不等于今天我们可以把利未记从圣经当中给撕了下来，把它丢掉，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圣经里头啊，还是有一卷叫做利未记，完完整整的放在我们的圣经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必须要跳出它只是一卷的书卷的那个框架，我们需要明白它真正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都不需要再遵守五祭的要求，但是五祭的属灵意义跟神学的教导却是不可废弃的，这是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需要去认识，需要去研读利未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他们的献祭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我们怎么用信心来调和接受上帝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上帝赐福给你，希望这一讲成为你的帮助和祝福。我们下一次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